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这个海湾那嘎的挺闹心的，是吧？美以何其火来欺负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展开名为史诗怒火咆哮的狮子的联合空袭行动啊。类似的空袭呢此前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是吧？每一次都能精准的干掉几条大鱼。而这次被送上天的鱼呢极其的大，是吧？那就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前每一次哈梅内伊都能躲进几层防御的地堡当最低领袖捡回一条命，对吧？这次呢是找到了他从地下钻出来的机会啊，然后最后一击命中，能让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获得如此准确的情报，不用多想，肯定是伊朗高层中有人暗通款曲，是吧？自己都已经被渗透成这个样子了，还觉得能打服美国消灭以色列，看来这老哈头啊还真是人老心不老。在伊朗自己的最高领袖被打死之后呢，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展开了报复行动啊。按照伊朗人自己的说法，他们用导弹朝周边的国家乱打一气，并且呢击中了这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基地啊，而且还击中了林肯号航空母舰。这些年第五舰队可以说是互联网上最惨的美国舰队了，是吧？谁都能自称重创他们啊，前有也门的胡塞武装击沉了第五舰队航母啊，现在呢又有这个伊朗人摧毁了第五舰队的基地。其实咱们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呢就是这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对吧？那么这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成为神棍们的目标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来说呢，这个第五舰队能成为神棍的目标，其实是自身的职责所在。当前由于美国海军是一支全球海军，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建有海军基地，并且是由几大舰队各管一摊，其中第二、第三舰队负责的是美国本土的东西海岸啊，第四舰队负责的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去年美国一小时22分速通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行为就有第四舰队的参与，然后这个第六舰队呢是坐镇意大利维护美国在欧洲和大西洋的利益啊。第七舰队司令部是日本横须贺包圆西太平洋的大事小情，而这第五舰队的基地呢设在巴林啊，平日里呢就跟那些阿拉伯王爷以及神棍们打交道。正是因为这个第五舰队常年和这些伊斯兰国家打交道，是吧？也就导致了总有神棍们想去碰第五舰队的词儿。说起来啊，这个第五舰队的成立要从二战时期说起啊。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为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作战，从1942年起相继成立了四大舰队，也就是第一、第三、第五、第七舰队。啊，前面呢咱们提到了第一、三、五、七舰队，对吧？分别负责全球不同的战区，比如这个第三舰队是负责南太平洋的啊，司令官是著名的二战名将哈尔西将军，然后这个第五舰队呢是负责中太平洋的，司令官则是著名的斯普鲁恩斯将军。当时舰队下辖第五两栖作战舰队、两栖作战部队、第五军团以及第58特混舰队啊。然而就在第五舰队成立后不久，有一次人员调动让这支舰队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段经历。太平洋战争之初，美日两国的交手主要是围绕在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瓜岛战役的关键时刻啊，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尼米兹将军迅速任命哈尔西作为南太平洋战区的最高司令啊，兼第三舰队司令，因此哈尔西就成了最忙的人啊。到后来这个瓜岛战役接近尾声，日本人也放弃了夺取瓜岛的作战计划，南太平洋才变得风平浪静。既然没那么多仗打了，那么哈尔西麾下的兵也就相继调到了别处，隶属于他的陆军部队和一些军舰已经移交给了麦克阿瑟啊，海军陆战队和大部分海军部队也调给了尼米兹啊。这个哈尔西本人呢就跟退休了差不多。这个老哈尔西的绰号是蛮牛啊，这老头的性格呢是十分的好战啊，非常渴望主动出击创造战果，因此你让这么一个脾气火爆好战的将军赋闲，这不是折磨他吗？对此哈尔西经常写信给尼米兹抱怨自己无所事事，还说要是想让我继续待这儿的话，那就请把我的军舰都调走啊，留一艘鱼雷艇就够了，是吧？因为用鱼雷艇钓鱼还挺合适的。 哈尔西的处境呢，美国海军高层也是看在眼里，是吧？把这样一位有经验、有技术、会打仗的高级将领留在后方养老，实属是浪费人才。对此，美国海军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的幕僚们经过一番商讨啊，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原来哈尔西是南太平洋海区司令兼第三舰队司令，对吧？那么现在就把这两项职务分离，原来的海区司令另选他人，这个哈尔西仅担任第三舰队的司令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能离开南太平洋调往前线了。哈尔西这下终于是有仗打了，对吧？但新的问题呢也随之出现啊。原来第三舰队的兵力都划给了其他部队，现在这些部队也不愿意把自己手底下的兵还给哈尔西了。对此，欧内斯特金也有办法啊，让这个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和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实现轮流换班。斯普鲁恩斯带着自己的班子指挥这个舰队的时候啊，就叫第五舰队。然后呢，这个哈尔西带着一班人马接管舰队的时候，就叫第三舰队。舰队下属部队的番号也都跟着指挥官换一遍啊。哈尔西来的时候呢，两栖作战舰队、两栖作战部队、特混舰队的名称分别改叫第三两栖作战舰队、第三军团和第38特混舰队。所以二战中美国最强的那支特混舰队叫 TF38 或者是 TF58 啊，实际上就是领导不一样，是吧？干活的都是一拨人。此后哈尔西在前方打仗，斯普鲁恩斯就在大后方的珍珠港基地啊，带着参谋班子组织下一个阶段作战的具体计划。然后等到哈尔西回来休息搞下一步计划的时候呢，这个斯普鲁恩斯就带人到前线去打仗。对于领导的这番安排，哈尔西非常满意啊。他说，过去的公共马车是换马不换御手啊，我们现在呢是换御手不换马。马虽然苦，但是能发挥作用，而且这样一来可以使日本人对我们的海上力量产生错觉，以为我们有很多部队。此后这支舰队在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这两块招牌下都取得了惊人的战果。在斯普鲁恩斯的治下啊，这个第五舰队的部分兵力在塞班岛登陆，取得了马里亚纳海战的胜利。而后第五舰队又夺取了关岛和提尼安岛啊，总共击沉了日军三艘航空母舰啊。特别是在这一战中，日本那些有经验的舰载机的飞行员几乎损失殆尽。在哈尔西的统帅下，第五舰队变成第三舰队啊，进攻加罗林群岛，击毁了日军480架飞机和大约100艘舰船。在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的连番打击下，日本人正如哈尔西说的那样，被打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啊，搞不清美国人到底有多少兵力，是吧？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人通过情报部门也知晓了这是同一个门店，只不过用了两家牌匾而已。于是呢，就有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作战计划。1944年10月的莱特湾海战中，当时是哈尔西指挥的第三舰队与日本人交战。日本人知道哈尔西的外号是蛮牛啊，为人勇猛异常，是吧？但是呢，有时候勇猛过了头，在战场上也会做出一些鲁莽的举动。于是日本人针对哈尔西的性格想了一出调虎离山之计啊，先派出自己的航母主力舰队北上，吸引哈尔西的注意力。这时候哈尔西的舰队最重要的任务是掩护美军登陆啊，一旦哈尔西被日本的舰队引走，那么美军的登陆部队就会失去保护。这样的话，日本舰队的司令利田舰男就可以率领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将美军的登陆部队一股脑的消灭掉。结果这个哈尔西果然中计了，他看到日本航母要跑，就赶紧把自己的主力战舰悉数调走追群寇。于是等到利田舰男的舰队赶往萨马岛海域准备围歼美军登陆部队的时候，美军能用的舰艇就只有几艘千吨级的驱逐舰和几艘护航航母了，面对日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万幸的是，在此刻美国护航舰队开了挂啊，仅有的几艘护航舰艇纠缠住了日本舰队几个小时，他们用极其惨重的伤亡等来了友邻部队的增援，保住了登陆部队啊，也让这个哈尔西没有因为自己的莽撞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日本人呢，不仅了解哈尔西的性格，他们同样也了解斯普鲁恩斯的性格啊。在莱特湾海战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联合舰队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到了1945年4月，绝望中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动了天一号作战啊，决定派大国重器大和号战列舰携带单程燃料协防冲绳，在前往冲绳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吸引美军的舰载战斗机啊，给这个日本神风特工队留出一机换一舰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到达冲绳，那么就让大和号主动搁浅啊，成为这个协防冲绳的不沉炮台。只不过呢，由于美军手里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所以负责这次作战行动的日本将领必须抱着玉碎的决心。而执行这次自杀式行动的呢，是日本海军的伊藤整一中将啊。这个伊藤整一早年间当过日本的驻美武官，和斯普鲁恩斯的交情深厚，两个人甚至可以互相到家里参加家庭聚餐啊。所以说让伊藤整一去是最合适的了。说起来啊，这伊藤整一不仅知道自己的一次性舰队要经过老朋友斯普鲁恩斯的防区，而且呢他还知道这个斯普鲁恩斯虽然指挥海军航空兵创造了不少战绩，但是他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倾向于舰队决战的，所以一定会派出大量战列舰拦截自己。于是在率领大和号出征的时候，伊藤整一主动卖了个破绽，被美国人发现。斯普鲁恩斯这边呢，果然是一边持续侦查，一边派出战列舰来拦截，然后伊藤整一瞅准时机，下令改变航向，将这个斯普鲁恩斯甩到了身后。不过相比于戏耍哈尔西那次给美国人带来了实打实的威胁，伊藤整一这次呢最多是给斯普鲁恩斯带来一些小麻烦。因为这个斯大帅的手底下不仅有数量可观的战列舰队，更有数不清的航空兵，斯大帅只是出于个人偏好才把战列舰队排到了前面，是吧？希望让他们独享这份功劳。现在看到大和号要跑，自己的战列舰又追不上，那么就只能实行 B 计划了啊！派出航空兵截杀大和号。这次战斗的战果是毫无悬念的，对吧？美国航空兵取得了干净利落的胜利啊！遮天蔽日的飞机代表着航母对战列舰的绝对优势，也代表着大舰巨炮注定要黯然退场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的投降仪式。不喜欢凑热闹的斯普鲁恩斯将军并没有出席这个历史性时刻，他还是以第五舰队司令的身份在冲绳附近海域指挥舰队啊，以防日军不老实，是吧？来个诈降或者是偷袭。随着日本二战战败，没有了对手的美国海军也迎来大裁军啊，一大批海军军舰和飞机相继退役，这个第五舰队呢也在1947年被撤销了番号，成为了历史。随后的几十年里，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大体平稳啊，就算是有问题，这个亲美的伊朗以色列呢也能帮自己解决，因此美国始终没有在这儿派出常驻舰队。结果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啊，美国失去了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并且自己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被伊朗人扣押了400多天。这时候美国国内就出现了一股声音啊，他们认为如果当时美国在中东有常驻舰队，那么面对伊斯兰革命的时候就不至于表现得那么被动了。由于在80年代初期美国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伊朗神棍政权动粗，对吧？所以部署舰队一事呢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两伊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伊朗和伊拉克都频繁攻击来往的油船，想通过这种行为掐断对方的石油生命线。这两个国家一胡闹，全世界就都陷入了石油恐慌啊！当时国际油价从每桶13美元一路飙升到了40美元以上，而美国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对于石油的需求量巨大，是吧？所以为了维护美国的能源安全和长远利益，巩固与地区盟友的关系，以及增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1987年美军成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航母特混舰队，而且还匹配成立了中东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啊，保护来往的油船。1988年参与护航的美国军舰被伊朗的水雷炸伤，险些沉没啊！美国海军的复仇行动也随即开始。当年4月先后有6艘伊朗舰艇被重创或击沉啊，在遭遇了沉重打击之后，伊朗也开始认真回到了谈判桌上啊，并在4个月之内结束了两伊战争。 在这次行动中，美国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有一支常备舰队对于这片地区的安全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可是一支舰队的设立需要搭起组织架构，寻找海军基地，以及跟周边国家签合同，对吧？这实在是太耗费精力了。所以美国高层中有很多人还是抱有侥幸心理啊，觉得中东乱不起来，在这儿建立常备舰队不是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吗？但是很快现实就打了他们的脸啊！1990年伊拉克天降伟人萨达姆悍然入侵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虽然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是他们发现附近没有海军力量，所以只能手忙脚乱的从其他地方调兵集结，然后等兵力攒足了才对伊拉克发起进攻，这就是海湾战争啊，当时参战的美军舰队包括六艘航母在内的200多艘舰艇统一由第七舰队司令阿瑟中将指挥，这个阿瑟将军呢则是坐着他的旗舰从横须贺出发啊，航行了10000多海里，风尘仆仆的才赶到了海湾战场。这个海湾战争呢在此也不做多言了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伊拉克军队的主力啊，让号称世界第三的伊拉克军队颜面扫地。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吸取了教训，选择在波斯湾部署重兵啊，平时在中东地区保持一个航母战斗群、一个两栖攻击舰队编队和一个中东特混舰队。但是由于在中东地区没有常设舰队和常设舰队指挥部，所以这么多兵力还是要受远在日本的第七舰队司令的遥控指挥，这很显然不方便。况且美军在冷战结束后确定了打赢两场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的战略啊，美军认为未来很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同时爆发两场大规模局部战争，这两个地区一旦真的同时爆发战争，那么第七舰队肯定是离不开西太平洋的，所以第七舰队司令和他的旗舰就不可能再去中东地区指挥作战了。因此为了适应新的军事战略，提高指挥和作战效率，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快速反应，这个美国海军于1995年7月1号部署了一支正式舰队，方号呢就用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第五舰队啊，这个舰队司令部设在了波斯湾的巴林，然后舰队辖区呢为波斯湾、红海、阿曼湾、亚丁湾以及整个阿拉伯海。重建第五舰队不仅加强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署，而且分担了第七舰队一半的任务啊，使这个第七舰队能够集中精力于西太平洋地区。等到第五舰队重建之后，这支舰队几乎成了美国海军最忙的一支舰队啊，1998年他们就又对老对手伊拉克动起了手。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政府承诺销毁国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并且呢接受联合国的检查。然而1998年萨达姆耍无赖啊，屡次拒绝联合国的合法检查。于是1998年年末啊，第五舰队向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干掉了100多个军事目标。由于总统克林顿宅心仁厚啊，有这个好生之德，想给萨达姆留一个机会，因此呢只是第五舰队差不多就行了。没想到的是，萨达姆把美国对他的容忍当成了他臭不要脸的资本啊，继续围绕着生化武器的问题耍无赖，最终惹来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呢也是第五舰队的高光时刻啊，美国从海上的进攻均由第五舰队发动，其麾下一共指挥了5艘航空母舰、6艘两栖攻击舰、数10艘驱逐舰和巡洋舰，甚至还有30多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舰队司令还指挥过一支联合舰队。如今第五舰队依旧盯着中东这一不平静的火药桶啊！虽然直面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不大，但是平日里还是会有不少零星的打击行动，比如盯着中东的恐怖分子以及恐怖分子的后台国家等等啊。这次的空袭伊朗呢，也有不少飞机是从第五舰队的航母上起飞的。在近年来，第五舰队参加的战斗获得的战果是最多的啊，同时他们的损失呢也是最大的。2000年10月第五舰队的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港进行加油时啊，两名执行自杀任务的恐怖分子驾驶一艘装满炸药的小艇突然靠近科尔号，由于当时的科尔号并没有严密的防护， 所以小艇上装载的约300千克炸药直接将科尔号左舷炸开了一个巨大的伤口，附近建筑的玻璃都被震碎了，这个科尔号呢更是浓烟升起啊，大量的海水涌入舰体，舰身迅速陷入倾斜。好在是美国海军凭借自己的拿手损管才让这个科尔号幸免于难，是吧？否则的话他可能在港口内直接沉没。后来科尔号被运输船运回到了美国进行大修啊，前后总共经历了14个月，并且在2003年的时候再次进入美国海军服役。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接触到自杀式袭击，是吧？经此一事，人们发现面对最原始的快艇，军舰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导弹其实根本没用。于是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都在军舰上加装了机枪以及小口径的机关炮啊，这都是科尔号留下的前车之鉴。如果说科尔号被恐怖分子偷袭是因为自己大意了没有闪，是吧？那2016年十个大兵被伊朗人俘虏，这就是妥妥的耻辱了。2016年初，美国两艘快艇在伊朗海域附近发生故障啊，修船的过程中呢，船不慎飘进了伊朗领海，紧接着伊朗革命卫队的舰船就赶来给他们团团包围。这十个大兵知道敌众我寡，是吧？于是乖乖举手投降啊，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更没有交火。然后呢，伊朗方面五分钟后就开始联系美军啊，承诺给被扣押的美军优待。再后来经过协商，这几个士兵就被释放回国了。这件事儿通过和平方式啊，沟通外交解决了，对吧？而且双方呢态度都还不错。本来事情到此就结束了，结果没成想，伊朗革命卫队在放了这些第五舰队的水兵后，马上公布了这些美国大兵举手投降、指挥官道歉以及在伊朗生活的场面。本来这些士兵当俘虏就是因为平时业务不熟练导致快艇出了故障，再加上修理不及时才被抓的。而且根据美国海军条例第五条规定，美军被俘人员只能告诉敌人姓名、军衔、代号和生日。这个海军指挥官竟然被革命卫队录下了道歉视频，而且这个形象还被公之于众了，对吧？这都不仅仅是第五舰队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美军都为之蒙羞。伊朗人呢是隔三差五的就要庆祝一波啊，一到什么节日就有伊朗年轻人扮演美国大兵。前段时间伊朗国内组织反美游行的时候，还有人隆重的纪念这起事件，是吧？我猜这次哈梅内伊被炸死，应该不会再有伊朗人拿这张照片说事儿了吧。可以说啊，在这几十年以来，这第五舰队拥有最为传奇的经历啊，在二战中成就了哈尔西和斯普罗恩斯两位名将，炸沉了世界最大的军舰大和号，在最近几十年也奋斗在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对吧？立下了最多的战功，也承受了最多的伤亡。现如今伊朗的老神棍哈梅内伊虽然被炸死了，但是伊朗的乱局短时间内还会继续啊，再加上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没有彻底消灭干净，那么现在第五舰队就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什么时候这些问题被彻底解决了，什么时候第五舰队才算是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对吧？那就让咱们共同期待啊，这个第五舰队有结束使命、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的那一天，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